嘅神学生吴春霞嘅姊妹同我哋正道，题目系应许在同在的兆头。唔该 ，Michelle。
顶姊妹早晨，等我。一讲到记号咧，你会谂到啲乜嘢啊？在文明社会当中，你可能会想到一些标志符号，特别可能在行人马路上面见不少，提示你要去的地方，免得你走错路或者避免发生意外。又可能令你想到一些标记或者是记认，比如我一讲到彩虹，你就可能会联想到神同挪亚立约，以及同地上一切有血有肉之物所立的记号。记号还可以代表是一些征兆，或者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兆头预兆。好像当我一讲到民要攻打民，你就会很快帮我驳埋下一句，再想到末后的日子。记号不单止孭住它背后的一些意思，它还有它的指向性和针对性，目的是要表达和传递创造这个记号那个人想要表达的意思。以赛亚书第七章就是提到一个从神而来的记号，或者叫做兆头，摆咗喺阿哈斯王眼前，但系佢嘅反应令到创造呢个记号嘅上帝、传递呢个信息嘅以赛亚甚为厌烦。呢个兆头喺七百几年之后被马太所引用，就系我哋好熟悉圣诞节经常会读到耶稣基督嘅降生以马内利嘅名字。究竟以赛亚先知从神默示所得的这个兆头以马内利这个名字，为当日神的子民带来什么信息？以马内利究竟是一个预言呢，还是一个应许？对今日的我们，特别面对种种大环境底下或者贴身的问题所造成的不安，以马内利，特别在圣诞节所承载的以马内利，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起进入经文当中。以赛亚书七章第一节，他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阿哈斯在位的时候，阿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阿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作者在这里用第一节独立地交代了当时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浓缩地来到剧透人物时代发生什么事，连个结果都告诉我们听。简单来说，是两个国家，就是阿兰和以色列国联盟想攻打犹大国的首都耶路撒冷，但结果是什么？不成功。若果犹大国实力够雄厚，兵力够或者有后盾， 正常来说应该可以敌国。但当你读完第二节，情况就有点不同。当时有探子将阿兰和以色列两国联盟的事情汇报给犹大国的大卫家听，这个消息震惊了整个国土，上至阿哈斯王，下至全体的百姓。经文说他们的心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这里不是指我们的心平时跳的意思，是说面对突然其来的一些恐惧，令到心砰砰地乱跳。为什么这么害怕？因为这两个国家 曾经先后洗劫过犹大国。其实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经常都会有打仗的时候，国与国之间呈现的局势一阵时友好，一阵时紧张，其实跟今天的情况不相伯仲。如果你有读旧约的历史，就会明白在大卫时代耶路撒冷面对四方面不同的威胁，你可能听得最多的就是非利士人打他，但其实还有北面的亚兰、东面的亚扪、以东、南面的亚玛力人。自从南北两国分裂了之后，只是他们两个国家之间都已经有解不完的结，怎会相安无事？亚哈斯和犹大的百姓见证着自己的国土被亚兰和以色列各自先后攻打过。亚兰王俘虏了犹大不少的百姓去到大马士革，而北国的以色列王不单止俘虏了犹大国成200,000的男女老幼，将他们带到去撒玛利亚，更加向他们大开杀戒，一日杀了他们120,000个勇士。不过看回历史，犹大国在亚哈斯对上的两个王统治的时候，其实曾经都有70年的时间是富强的。亚哈斯对上的两个王，大家刚才我们读第一节的时候，你会知道就是他爸爸约坦，他的祖父乌西雅，他们所建立的犹太国，圣经形容是不单止战无不胜，富甲四方，在他邻近的亚扪人经常要跟他们进贡，从城的当中有不少的城邑、营寨、高楼，加上军兵和打仗要用的所有兵器，其实展示了不少当时他国家的繁盛，两个王的名声传到四方。圣经描述乌西雅、约坦，他们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且强调乌西雅是定义寻求神，约坦在耶和华面前行正道，神就使他们亨通，国家日渐强盛。当时犹大国能够富强繁盛，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是要多谢亚述他的野心。身处犹大国以北河两河流域一带的叫做亚述，当其时是近东地区拥有数一数二强大政治和军事实力的一个国家，用帝国来到去称呼它是没错的，因为它是最早的一个国家，展示对帝国主义蠢蠢欲动的野心。就正正因为它的野心，犹大国才可以在这个时期、这个大环境底下有一段安稳富强的时候。原因很容易明白，当你见到这个地图在比较低一点黄色，那个其实是一个大沙漠，左边那个地图，你就会知道亚述要扩充他的帝国版图，这个沙漠就已经限制了他侵略的路线。在当时来讲，他一是就向东南边伸延去到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城邦，一是就要沿地中海那个南下，第一个要打的首当其冲就是亚兰。亚兰其实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叙利亚那个位，跟住就是落到下面的以色列，未有耐去到犹大。当亚兰和以色列忙紧应付来势汹汹的强国亚述的时候，他的军力就要集中对付亚述，某程度上边其实是间接帮了犹大国，除去了亚兰和以色列对他暂时的威胁。不过不是个个亚兰王都咁进取、咁有野心嘅。当亚述稍为休养生息的时候，就俾亚兰和以色列国有喘息的空间，亦都替造了他们想怎样攻、怎样防的策略。 当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国家就要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有人跟他说这两个国家要联盟。没多久之前先被他们各自洗劫完，怎会不怕，怎会不惊惶失措、忐忑不安。在这个时候，主耶和华就吩咐以赛亚走到去上池的水沟头必经的漂布地大路上边迎接亚哈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会在这个地方见到亚哈斯呢？圣经记载的亚哈斯呢，其实不是一个什么都不识的昏君，又或者是走池玉林的二世祖。其实国家面临大敌，作为王啊，即是一个的领袖统治者的亚哈斯，他没有坐飞机走人，而是想计应付这个局面。所谓打仗要知己知彼，在敌军未到之前就要提早防范。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即是在山上的一个城，易守难攻。敌人因为这样就要想其他的方法来去攻取，比如在城外开放式的一个水池，其实就已经是很容易成为敌人来去攻城的其中一个切入点。亚哈斯知道，所以他走去巡视，确保水源的供应没有问题。而先知就在这条路上迎接他，将耶和华的说话传给他听。先知知道当时的形势仍很危急，一怕个人的心就会乱，没有那么冷静。所以他就正正叫亚哈斯在第一句就跟他说，要镇定，要小心谨慎，冷静地面对当其时的形势，千祈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做傻事啊。先知跟亚哈斯说，不用怕亚兰和以色列这两个王，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两个冒烟的火头。就好像 BBQ 烧嘢食，不是澳洲这种，即是用煎pan那种，我说的是用炭、用火、用叉那种。通常大家烧完嘢食，在走人之前会怎样？会有个指定动作，起码要淋一淋水在那些炭上面嘛。当你淋上去，你就会见到有一阵白烟在炸一声的时候飘上来。以赛亚所形容的这两个王是冒烟的火头，就是这样的意思。火已经烧尽，剩下来的是苟延残存的青烟。就算两个国联盟设计要攻破犹大国，立一个傀儡皇帝，他们都不会有这个的力量去抵抗到崛起的亚述帝国。同时在第七节，主耶和华已经宣告他们所谋的必立不住，亦都不得成就。不过在第九节的下半，神就跟住补充了一句，他说，你们若果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你们若果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刚刚才被洗劫完，两个国又说要联盟，整个犹大国进入恐慌当中，一国之君又如热窝上的蚂蚁。先知传讲神安慰和应许的说话，劝勉亚哈斯不单止要谨慎安静，不要怕，仰望信靠上帝，等候神所应许的拯救。作为整个民族的王，一群人的领袖，应该怎样带领民众对历世历代所信靠的耶和华继续踏上信心的一步？ 還是一有風吹草動，個心就隨著環境的上落一齊搖擺不定呢？神為了激發阿哈斯的信心，主動叫阿哈斯向他求一個兆頭。在這裡所指的兆頭有可能指的是一些神蹟奇事，因為經文說挖球顯在深處，挖球顯在高處，任由他，總之你向上帝求。但是阿哈斯 say no， 並且用了一個很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對帶出他拒絕的原因。阿哈斯說什麼？我不求，我不試探耶和華。驟耳聽落好像很熟靈，確實是一個很熟悉神藉著摩西帶給百姓的憤悔，也都明白歷史當中以色列民所犯過的錯。因為當你如果回去民數記或者是申命記那裡都提到，向神求一個兆頭其實是在這裡試探神，是神不容許的。但是現在的情況不同，神為了將自己的心意顯明給阿哈斯看，神親自地叫他要求，他拒絕不是反映他真的聽神的說話，反而只是用宗教層面上的虔誠來到去遮住他背後的懷疑和不信。其實表面的虔誠不難做到，無論用口講定是做出來，都很可能只是一個包住宗教禮儀的軀殼。每個禮拜翻崇拜、翻主日學、祈禱會、讀經、靈修、十一奉獻，還有感恩、建堂奉獻，樣樣教會聖經要求我的，我盡量都做曬佢。凡聖經教導我一切所行的，我都進行。不做得的我不去做， 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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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ck， checklist 裡面所有要做的事做完它， tick 完。有沒有令你想到聖經裡面提過的其中一個人？有個耶穌所愛的少年官，他跟耶穌說，戒命我不單止熟，我不單止遵守一切，我從細個已經開始遵守了，我還差些什麼？耶穌怎樣回應他？耶穌看著他，說他愛他，跟著就跟他說，你還差一樣，就是去變賣一切，分給窮人，積財在天上，來跟從我。耶穌說一件，我們剛才數下應該都不止一件，不過確實最後他在說最重要的那一件是你真正的跟從主耶穌。跟從主耶穌不是 checklist 地做教會聖經要求你的做的每一件事，跟從耶穌是要在關係上面有真正的連結，就自然會有相對應的果子在由心裡面發出來，而不是只是重複宗教禮儀的一個軀殼。其實阿哈斯對耶和華的不信是有跡可尋的，作為王的他選擇行耶和華眼當中看為惡的事，又鑄造巴力的神像，用火焚燒他的兒女來對做獻祭，在丘壇山崗樹下面燒香拜他的神。歷史書對他的評價和他的父親和祖父的評價完全是相反，所以以賽亞繼而表達上帝和他自己對阿哈斯的厭煩，對他心口不一的假敬虔反感。不過如果你回到去前一章，即是第六章， 神不是一早已经跟当时他所呼召的以赛亚讲到明了吗？无论上帝直先知宣讲定是自己亲口讲，听的是听到但是不明白，看的是看到但是不晓得，他们是不会 get 到。为什么？因为根本不愿意听入耳，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来到去跟从。其实神一早知道个结果的，他仍然继续要去叫先知去讲，还挑战阿哈斯向他求一个兆头。就算阿哈斯拒绝，主耶和华仍然没有放弃，继续给他们一个以马内利的兆头。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教小朋友呢，或者教仔女，同一番的教训，类似的道理讲完又会再讲，见到啲阿仔阿女啊，屡劝不改，但你会继续讲噶，你继续要去提佢噶，用尽唔同嘅方法，就是希望拉翻佢嚟正路。点解啊？以赛亚书喺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要听，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拨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啊，却不留意。这一番向天嘶喊的说话，正正是耶和华用一个痛不欲生的为父心肠，向着拨逆他的儿女带出的一番说话。阿哈斯拒绝向神求兆头，神仍然为大卫家带来一个记号，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童女怀孕生子，名叫以马内利。带来的这个兆头没错，指向是将来，但是所指的是没多久之后的将来。十五节那里讲到，这个小朋友懂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和蜂蜜。因为在这个孩子还未晓得弃恶择善之先，阿兰王和以色列王之地必自见弃。一个小朋友几时会懂得分辨是非啊？正常来讲，四五岁、六七岁，再大一点，就会懂得选择去做正确的事，弃恶择善。这个兆头所指的小朋友，在可见的将来，在阿哈斯以赛亚的中间，在他未晓得弃恶择善之前，即是几年之后，战争的危机就会得到解决。阿哈斯所怕的、所憎恶的这两把冒烟的火头，他们的国土必见荒凉。而这个小朋友身处的犹大地，就会因为敌国被灭，对他的威胁没了，国中大平，就自然有啖好食。所以这个小孩懂得弃恶择善之时，大概十年八载，就可以有奶油、蜂蜜，是当其时一个比较丰盛 的食物的代表。七章十四节，真正要带出的焦点，其实不只是童女怀孕生子这个事。这里所指的童女，其实是指紧年轻适婚的女子，她正在大紧肚，所以会即将生仔，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不少学者认为，这个小朋友很大可能是指紧当其时以赛亚的妻子将会生的第二个小朋友。大家有没有印象以赛亚第一个仔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出现过？七章我们刚才第三节，耶和华叫以赛亚是不是一个人去找阿哈斯？不是，是带着他的仔施雅、雅述一起去迎接阿哈斯。施雅、雅述是耶和华帮他改的名字，意思 是愚民要回归。十四节这里提到这个孩子的名字是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你再看下去，第八章以赛亚会再生第三个仔，第三个仔都是耶和华来到为他改名，今次这个名字叫做马克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意思是掳掠速临，抢夺快到。因为在这个小孩还未懂得叫阿爸阿妈之前，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所掳掠回来的东西必然在亚述王面前被搬走。意思很明显，即是指亚兰和以色列将会被亚述吞灭。两章的经文提到三个小朋友，他的名字都是神亲自去改，各有各包含住可见的将来将会发生的事。无论如何，七章十四节，上帝就用了童女怀孕生子，以一个兆头给当时活在恐慌当中的亚哈斯和众百姓，他要表达的焦点明显是以马内利背后所要带出的应许。可惜亚哈斯没有接受上帝为他伸出的手，他不单止没有向上帝求助，反而自以为聪明，运用自己外交的手腕，为求得到保护，他走去找个强国亚述俯首称臣。就好像三只老鼠打紧交，其中两只联手要打第三只的时候，第三只老鼠打不过，竟然聪明果龙啊，走了去找背后虎视眈眈了很久的一只猫保护自己。最后的结果很容易会估到，要强国的保护是没有 free lunch 的。亚哈斯自投罗网，他不单止卑躬屈膝地对待亚述王，俯首称臣，又说自己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仔，上缴保护费不再说了，在从耶和华的殿当中、王宫当中，甚至首领的家刮晒所有的财物，大笔大笔的金银财宝双手奉上给亚述国。最后更加中门大开，容让外邦宗教再一次引入耶路撒冷。作为王的他，圣经形容他一边拜新引入的祭坛，另外一边继续求问耶和华。的确，在公元前732年，亚述攻陷了大马色，灭了亚兰国。十二年之后，亚述继续挥军南下，攻陷撒玛利亚，灭了北国以色列，应验了上帝藉以赛亚先知先前所说的说话。对于犹大国，威胁似乎是解除了，似乎换来盛世的一时，但其实不代表能够太平一世。因为先知在同一句段说话的最后，就是十七节，他讲到，他说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过的日子。同样的遭遇是会落在大卫家、犹大国的身上。你以为这猫帮你打走你敌对的那两只老鼠，或者应该是吃了它们，但其实跟着下来这猫会对付谁啊？大家心里有数。可悲的是，以色列和亚兰被亚述侵略的命运同样发生在犹大国身上，而且还会直到犹大遭侵略陷入荒凉的境况。以马内利的这个记号，同在的这个应许，对当时的亚哈斯并没有带来强心的作用，并不是因为神的手缩短了，更加不是因为上帝掩面不看，而是作为王的他，作为耶和华百姓的带领者的他， 在环境不稳定的情况底下跌入了恐惧当中，眼里面只是看到危险。他的短视令他所依靠的是自己的聪明，他所依靠的不是他历世历代他祖父他父亲所经历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所依靠的反而是由上帝手所兴起的强国亚述。就算先知多番劝告，他仍然被他的恐惧所凌驾，自以为聪明地作出愚昧的决定。上帝就用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兆头带给当时活在恐慌当中的阿哈斯和众百姓。他要表达的焦点是以马内利这个名字背后所要带出的应许，神一直和他们一起，纵然是一班悖逆的儿女，纵然是公然拒绝神恩典的百姓，信实的神带出来的应许是从来没有改变。活在21世纪的我们面对的挑战不会少过当日，全球一体化大国大舞台上面的扎菲人上上落落，比较敏感的地区局势又经常不稳定，在这个大环境底下带来的是机会生机还是一锅熟啊？可能很多人有独特前瞻的分析和见解，但是相信不会每个人都完全看透完全掌握。看近一点，我们熟悉身处的环境，物价生活指数不断地飙升，这个行业罢工完又到另外一个，好像变了一个新常态，要行动升级才会得到应该有的注意。或者再埋身多少少，面对肥鸡裁员，身边的人不断地增值，如果我们不入流就可能会被淘汰，转工又怕没有现在那么好的待遇，比你说可能还会有很多很多。究竟我们最怕的是什么？下个星期就已经是圣诞节，圣诞节不单止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一同去纪念这个为我们而来的主耶稣，更加同时指向是以马内利的这个兆头，这个应许。在700多年前，神已经藉着以赛亚先知向当日向今日的我们讲出，主耶稣亲自降生成为人的样式，继续成就和我们同在的应许。当你看马太福音，他用以马内利来对做耶稣降生的开始，但当你再看下去，他的结尾同样是用以马内利作为结束。主耶稣说，记住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或者和合本我们比较熟悉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求主帮助我们，对他的信心不被环境所影响，亦都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能够紧紧地和主连结在一起，深信主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没有东西可以拦阻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亦都可以靠着爱我们 应许同我哋同行嘅主走过每一日。阿门。